叫做大声一点，立春。啊，知善恶的，两颗有名字，一颗叫做生命，一颗叫做分别善恶。可能这边前面关掉会比较好。可以看得清楚哈，这个讲义上面有，所以如果你这个经节没有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再回去看。好，然后这棵生命树的果子可不可以吃？不可以。有人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有一个说不可以，然后还有可以吃，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到底可不可以？只有一颗不可以吃，是什么？分别善恶的，就那一颗不可以，所以就是说生命树是可以的。对，很可惜，那一棵树还没吃到，就先去吃那一颗不能吃的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最后一次看到生命树。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受了蛇的引诱，吃了那一颗不应该吃的树的果子之后，然后神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应该要受的惩罚，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有一天有一个人会来拯救他们。但是在第三章的结尾的时候，从22节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22节，创世纪第三章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我们一起来读23跟24节。23跟24节，请。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生命树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树在那里，然后呢，可以到达那个树吗？为什么不可以？旁边有什么？有基路伯，然后呢？有什么？有那个火的箭，而且还一直转动啊！就是说它不是只是守一个方向而已，就是围着的。好，一直要到启示录里面，我们那个投影片可不可以再回到上一章啊？启示录的22章。我们才又看到生命树。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的22章的14节，在一开始的时候，22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景况。然后在那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啊，那里有生命树，然后这一棵生命树谁可以去？就在启示录22章的第14节，22章14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得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现在这个往生命树去的那个路又通了，但是谁可以去呢？谁有那个权利可以去到生命树那里？洁净自己衣服的人，这样子的人有福气，他们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去。好，这一句话，洗净衣服的人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又看到它有河水环绕，然后我们可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生命水的河在圣城耶路撒冷。那 然后在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是跟人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然后因为人的犯罪，这个关系就破裂。但是神一直要找这个路，把这个破裂的关系再修补回来。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在降到人间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神与人同在，不再只是象征的云柱火柱，是实际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亚当，神造了一个女人，神设立的婚姻的制度。然后我们看见在启示录最后是羔羊的婚宴。然后在创世纪里面，人因为犯罪，所以受到咒诅，受到惩罚，然后地也跟着受到咒诅。然后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人没有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个罪进入到世界来。一直到耶稣的出现，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帮让我们能够挣脱罪的那个捆绑的权势。然后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是再也没有罪了，我们再也不用看到罪带来的那些后果。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哭泣，再也没有疼痛，再也没有分离。好，所以我们投影片换到下一张，我们来看，当我们看对照这个启示录跟创世纪的时候，给我们得到一些什么提醒。我们投影片换到下一张，我们投影片请换到下一张。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神是这个整个救赎计划从头到末了，他是创始成终者，他是那个 author， 他是写，他是创造那个计划的人，他也是到最后让他完完全全能够实现的人。然后这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这样子对应来看，66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人从头到末了，他的属性一点都没有改变。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多次提到说神是什么，我们说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怜悯，神是慈爱，神是全能，神是智慧，从头到末了都没有改变。那这是神，那我们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提醒？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节经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洗净自己衣服？就是说遵行他命令。为什么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直要到启示录21章22章才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结局？这中间的那66卷书，这么多的章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么多的痛苦、分离、眼泪、疼痛、悲伤。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是遵行他命令的话，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罪跟罪所带来的后果。那今天得到的提醒就是说，是的，到最后神再一次告诉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我们今天认识了他，听了话之后，他的话之后，就要赶快的把他听进去，把他记住了，然后就照着去做。今天我们很快的这样子来看过去，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一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从影片请换到下一章，然后我有4节的歌词，就麻烦帮忙换一下。我们请唐牧师一起带着我们一起来唱，然后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这首歌，然后诗班的弟兄姐妹麻烦请大声唱。
好，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永恒的主》，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唱了好几个礼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唱。
愿你掌权作王，愿 你国度降临，扬声赞美主，同心高举主，哈利路亚，扬声赞美主，同心高举主，愿你掌权作王，愿你国度降临，扬声赞
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主日礼拜日是敬拜主的日子。还有没有？今天是什么日子？一个很大的日子，就是我们圣经研读班从2014年8月份开始。到今天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了。我们真是感谢神哈，感谢弟兄姐妹你们，让你们能够像启示录里面讲的要忍耐哈，你们忍耐了2年半哈，希望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面，大家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那现在呢，我有几件事情先报告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3个礼拜要来跟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有很好的老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如何读圣经，如何读圣经。那也就是给你们一些工具，给你们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然后让弟兄姐妹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更有滋味啊。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不是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做苦工，为法老做苦工一样啊，苦哈哈的啊。所以在新来的一年，今天启勇弟兄也讲了，有很多小组都在新年立志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去年有8位弟兄姐妹把圣经读完，其中有一位呢不止读完一遍，而且呢读完2遍。哇，这个真的是感谢神哦，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宝贝啊。那接着3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本书一本书哈，也比较仔细的来读。我们先选了新约的希伯来书啊，这本书信啊非常的美的书信，也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们不只是读新约哈，也读了很多旧约，因为希伯来书一直引用很多，直接间接引用旧约，所以我们等于在读一本圣经哈。那完了以后呢，几个月以后，我们要来读第一本书《创世纪》哈，从头再读一遍哈。那完了以后呢，要读启示录，有始有终哈，像你们今天一样哈，2年半以前哈，跟我们一起读，这个中间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老师团队非常辛苦哈， 也我们的服事的同工哈、啊，有四位哈啊，宏伟弟兄啊，宏伟姐妹，雨辰弟兄啊，俊明姐妹啊，还有啊，袁颖弟兄哈、啊，现在在帮忙我们服事哈、啊，啊，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不要失去这个很好的福分哈啊。请袁颖弟兄，请你给我另外一个底下一张投影片。大家今天对师母的信息有没有触动？有没有感动？看呐、啊，我的神，在前面的那一大部分，看到师母一直在讲，说是我们的神是始无变为有的神哈、啊，创造哈、啊，神说有光就有光哈、啊。用他的话来造神啊，造这个宇宙万物，啊，他是赏罚的神，也是牧养我们的神，而且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加力量的神。师母今天讲到，让我们知道神是真的。可是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有更一层的信息。要让我们知道，证明那一位真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啊。我想要问大家问题哈、啊，啊，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来分享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读到说是哇？这个神的话真是宝贝啊，对我很有帮助，大家要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的，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要分享的？那你们没有问题的话，那我问你们呢，启示录这本书是一本封闭隐秘的书，还是一本敞开的书？是隐蔽封闭的书，还是敞开的书？你们读了听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教导之后，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启示录是一本封闭的书，隐藏的书，还是一本敞开的书？大家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在最后那里十二章那里，大家假如去看的话，神怎么样子讲到跟但以理书啊，跟但以理说什么？他说：“但以理呀、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哈、啊，但以理呀、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哇，讲了两次。可是呢，启示录大家觉得怎么样？也是这样子吗？跟但以理书一样吗？哦，但以理书真的有很多预言哈、哦，很多。”隐藏的奥秘在里面哈，大家认为启示录怎么样？是一个敞开的，原文的意思启示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把那个幔子揭开来，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不只是让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是神创造了世界，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往哪里去。它是一个敞开的，要我们知道的。哎，很有意思的哈，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哈，先把心里的障碍先拿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启示录好像哇，又是浓又是瘦，哈、啊，又是这些魔鬼撒旦，哈、啊， 又是很多那些象征的记号在里面，好像看不懂。好，可是呢，神的应许是怎么样讲的？他那里讲了，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几个符，有几个符，七个符，对不对？其中两个，大家看一看，说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一开始就讲，到了最后，神的话也是这样讲，主耶稣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两句话都是主耶稣基督讲的，神他自己讲的。我不晓得大家的圣经怎么样，我的圣经是红字版，是上帝版，只要是神的话呢，就是有都是红颜色的。这里神亲自的应许我们有福，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是不是都想要福倒进来？不只是那个福啊，贴了很多地方，而且那个符呢，怎么样画得很大，而且要倒过来倒到家里我们中国人喜欢有符。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是读启示录是有符的，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回去以后继续读读不懂没有关系有很多地方我也读不懂因为启示录真的是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神会慢慢的给我们敞开他的话语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先鼓励弟兄姐妹，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用一颗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读启示录圆影弟兄，请你下面一张。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说是谁写的？启示录谁写的？谁写的？应该知道，不要他，使徒约翰，对不对？其实启示录一开始他就讲了，就使徒约翰写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写约翰书信的时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他都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在里面，说是他写的。他只是说在约翰福音说是主爱的那门徒，知道主爱的那门徒写的那在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那做长老的写信给做长老的。可是呢，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是使徒约翰写的，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神的心意呢，要向我们敞开，要把这个启示录跟我们讲明。那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说是要分段很难？这个大纲呢，要把它拧一个大纲很困难，会不会？真的是不容易那在很多圣经学者，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每一个人写的大纲都不会一模一样那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一般的圣经学者，有一些神学院院长他们的大纲呢，是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那里来做大纲，一章十九节那里 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就用这一句话，他说是把他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啊，来写成一个大纲。啊，我们知道说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在引言的里面哈，一到四节，尤其到一到四节，已经把启示录的那个文学上面的题材结构跟我们讲了。假如大家在一年以前，我们曾经也有过给弟兄姐妹分享如何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分享到说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到不只是历史地理的背景，也要注意文学结构的题材，然后神学的信息，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怎么样应用。好，那在那个引言里面呢，他就特别讲了启示录，特别讲到它是一种启示天启文学，启示文学的那种题材，它也是预言的题材啊，它也是一种在书信的一种格式来写的。好，那这个是一般中国教会他们啊用的这个啊大纲，好，也就是说是所看见的事情，除了那个引言一节到八节之外，结论是二十二节语哈，二十二章的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中间呢，他们就把所看见的事是认为在第一章里面，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事情，看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啊，然后现在的事情。使徒约翰他牧养了那个以亚细亚七个教会啊，以弗所教会等等七个教会在那边哈，在他牧养的那个教会里面啊，现在发生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将来神的审判，神给的盼望啊，将来必要成的事情啊，以这样来分类啊，就像那个啊新约概论，马忧藻牧师哈，马忧藻博士，他也是用这样子来分段哈。可是呢，我们假如仔细去看的话，真的是所看见的事，只是当时使徒约翰他看到的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吗？假如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是他所看见的事也是包括现在的事情，就当时使徒约翰在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事情，也包括他将来他看到的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另外的翻译的版本里面，那翻译哈，一章十九节的那个翻译呢，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你要把所看见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也就是说是所看见的事情包括当时现在的事情跟将来的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吕正中他的翻译本，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他用就是现在的事和此后要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哈。所以假如用这样子来分类的话呢，就不 不是那么恰当。那怎么样子，有没有更恰当的那个大纲给我们呢，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能够更清楚一点呢？请下面一张 slide。当我在读这个启示录在读的时候呢，呀，让我看到说是有一个线索，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是使徒约翰他有四次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有那个另外的翻译呢，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在灵里面，或者是呢他在灵里面带着我。也就是说呢，前面有两次那个我被圣灵感动呢，是我在灵里面，后面两次呢是说我在灵里，他在灵里带着我。其实那意思都一样的，这个意思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假如说在和合本里面有四次讲到我在灵里面，我被圣灵感动，我在灵里，或者说他在灵里面带着我，有四次。假如说用这四次来分段的话呢，就是说用一个大段来分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在读的时候。第一次讲到说是当主日我在灵里面看见主的异象，那个时候第一次，大家只要去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第十节的时候，大家看一看，第一次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第九节那里讲到他在哪里？马太二组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我们都读过了。在哪里？他在哪里？在拔摩海岛。第一次他在拔摩海岛的地方看到这个异象，他看到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七个金灯台里面走来走去，而且呢他的右手拿着那个七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主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你曾经牧养的这些七个教会，在旷野让他看见。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很困难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是在罗马皇帝窦米仙皇帝来逼迫他们的时候。对不起，前面那一张。他对他的七个教会是非常想念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主耶稣基督就要他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不管是责备也好，称赞也好，应许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次他受圣灵感动。那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使徒约翰说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哇，我读的时候好感动啊！我跟我们马太二组的弟兄姐妹们讲的是我知道。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常常会经历到很多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甚至于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很多弟兄姐妹冤枉我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知道，我知道，假如我们受到冤枉，受到人家的批评，没有关系，因为主知道。啊，所以在读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触动，说是我们以后要见主的时候，我们是要不要像那个士美拿教会或者菲拉铁菲教会，他们没有受到责备，还是我们会像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只有责备没有称赞？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主会跟我们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我们看到在那个当时使徒约翰在写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第二次他在林里面看见天上的宝座的异象，在四章一节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使徒约翰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在什么地方看见那个异象？第二次他是在天上被带到天上去，看到宝座的一个异象。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这一段是非常长的，非常长的一段，也就在这一段里面呢，让使徒约翰可以从天上看到那个异象，从天上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大灾难要发生。好，所以有三组的七的系列出来哈，有揭开那个七个印，吹那七个号，然后倒那七个碗，所有的灾祸要临到哈。那第三次呢，他被圣灵感动，在十七章那里哈，十七章一节那里哈，他那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神带他去哪里？在什么地方？十七章在哪里？在旷野。神带让他看到，就是说是带他到旷野去看到那个大淫妇的异象，看到有兽会出来，一个从地上出来，一个从海上上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有很多跟基督为敌的啊，有一些假先知要出来啊，要逼迫人的啊，会出来看到那个异象。那最后一次哈，是我们刚刚诗歌里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愿他的国降临哈，新圣城耶路撒冷。使徒约翰最后一次哈，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被带到高的山上，那个视野非常广，他可以看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降下来。那个我们一直想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希望我们是在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在城内的人哈，我们不是在城外的人，啊，我们是属于城内的人，啊，这个呢是啊用四次最主要的那个被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来分段，啊，那这个中间呢就有插进很多的意象。在尤其在七印七碗啊七号七碗中间插了很多的意象在里面哈。好，那请你下一张。大家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出现数字的很多的，一直出现的是哪一个数字？七哈，七有哇很多耶。 大家只要去看的话，有七个教会，七灵，七个金灯台，七星，七盏火灯，七印，七角，七眼，七位天使。然后下面一张，请下面一张，啊，七支号，七垒，七千人，七个冠冕，七头，七灾，七碗，七座山，七位碗。好像这个七字哈，我们从创世纪就刚刚就开始看到。好，请下面一张。七在数学上面有很它的独特性哦，很独特的一个数字。一除以七的话哈，大家会看到那个0.142857，142857一直在循环下去，只缺369。你把那个142857乘一乘二乘到七的时候，变成什么？99999999。OK， 这是七在数学上的很独特的一个它的独特性。好，下面一张，请下面一张。在圣经上面也有一个独特性，在创世纪哈，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讲什么？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哈，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六日做工，到第七日他安息。所以有人说哈，大家这也只是听听哈，大家看一看哈，这个很有意思。七是分别为圣的数字，就是说我们第七天呢是主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说主日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也就是说我们到礼拜天呢要分别出来哈，要来怎么样，要来神的殿里面，要来敬拜神，这是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一天呢是要来赞美神敬拜神啊。那七呢是代表属地的完全的数字，因为神造了六天，造完了以后第七天就休息了。好，下面请下面一张。那是大家看一看哈，说是时间跟空间哈，是神所创造的，哈，在创世纪那里哈，讲到说是不只是创造万物哦，神他讲什么？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说是我们哦，也就是说是圣父、圣子、圣灵哈，这个神学家他们的解释是这样。是我们哈三位一体的神，时间跟空间都是创造在创造者的里面，受造物，不管是宇宙万物或者人，哈，是怎么样？是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我们被造，我们的人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哈，可是我们的神是，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哈。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时间什么有四季春夏秋冬，空间呢我们有说是四方有东西南北，那完全的数字就是等于创造者加上受造物，所以受造物的数字就是完全的数字，那个是七减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哈，就是四哈。大家听一听，好，请底下一张。创造者是三，受造物是四，三加四是七，是属地的完全数字。七是属地的完全数字，也然后相乘的话呢是十二，是属天的完全数字。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在21章那里。大家只要去看，哇，新圣城耶路撒冷那个十二，好多十二。大家只要去看的话，有十二个门、十二个珍珠等等等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哈，还有十二乘十二、144等等哈，都跟十二有关系，是属天的完全数字，哈，很有意思的。 全本圣经呢是从属地的完全数字开始，是从七开始，神创造万物，从创世纪开始，歇了第七天，歇了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可是呢，全部的圣经用属天的完全数字十二来结束，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那里，在河的这一边跟那一边有生命树，结了十二个果子，哎呦，很有意思哈。OK， 好，请下面一张。好，最后呢，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是看了我必啊，使徒约翰受到圣灵感动，这个是神讲的话哈。二十二章七节刚刚讲，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了，然后证明这事的说，证明这事的说，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是了，我必快来，真的，实实在在的，我必快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使徒约翰的回应一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读不懂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说，跟我们的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哈，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有一天要跟主耶稣基督掌权作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预尝，说是以后那种跟主在一起的那种滋味哈，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哈。大家在座的都是公主，都是王子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鼓励，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就像刚刚那首诗歌说是掌权作王哈，愿意他的国度降临。大家还记得我们启示录那个主题，我们敏文姐妹给大家发的是什么？那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神掌权，是不是？神掌权，我们的神在掌权啊。虽然这个世界很乱，好像在走下坡，道德败坏，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掌权。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来的一年哈，我们生命是丰盛的。神不只是要给我们生命哈，也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要活着像乞丐一样哈，我们天天真的是好像流浪，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新来的一年，我们与主更亲近哈。我们天天读神的话语，我们时时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也这个是我们对神哈。那对人的话，我们时时的处处去分享神的话语，人人来见证主的荣美，好不好？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来，敏文姐妹，你，请你。好，敏文姐妹来。我们非常感谢敏文姐妹哈，跟我们一起两年半的时间，很不容易哦。她要去 Youth 那边哈，青少年那边哈，也是为主，哎呀，为主摆上哈。我们请敏文姐妹跟我们讲几句话。
我首先要谢谢希勇跟冯金，对，四年半，将近五年以前，因为他们的夫章跟因为他们的托付，我能够参与成实事。
下来这段时间，我想我就把这个服事再交回他们的手中。那我有另外的一个服事的地方，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五年以来这么忠心的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服事。我们从当初那个小小的房间搬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间，然后又最后换到大堂来。然后很感谢神的是，很感谢神的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不仅仅认真的听，而且神的话在大家的心里，在大家的生命当中有了，起了作用。我听到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现在开始觉得旧约很有趣了。有弟兄姐妹跟我说，就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圣灵对我说话。我很感谢主，我们在这边学上课，我们不是只是增加了圣经的知识，我们真的是像彼得后书里面说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所以很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有这么过去这么几年的时间，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常常在上面那个妖言惑众和胡言乱语。然后盼望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继续的读，继续的长进，也恳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行出来，也与更多的人分享。好，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明文姐妹哈，她的摆上。好，我请大家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真是爱我们，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你帮助我们在新来的一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到你话语的甘甜，你也把新鲜的话语天天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站立得稳。主，你帮助我们，也在我们新来的一年，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我们不只是能够认识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叫别人看得出来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谢谢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后圣经研读班的每一堂课，你帮助我们的老师，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灵粮，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长大，我们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新来的一年。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谢谢大家，神赐福大家我们晚上八点钟，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八点钟，圣经研读班的弟兄姐妹都有祷告会，请大家能够上来跟我们一起祷告。